più alla vita. Anche chi non fa da vivere si è, ci vuole anzi per il vedere, sì. E ci vuole si fa, ma hai un amico seguire di qua in questo e seguire di vicino su come si fa il sapore e si ha di Dio e si ha di qua in certo, tanto non è tanto si fa, ci vuole il cuore e il cuore che è stato mai. Ma come ti chiede 每个人都开眼睛，如果看见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如果没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这个教会还会有一些，所以帮助我们将以下时间，通过自己的刚才经历的祷告，求主在帮助。
我们将祷告靠我们自己毕业这个名字，各位大家好，今年我们阿里斯姐妹，她特别提出来用一段圣经节来做我们的今年的主题。那当我从加州回来的时候。 我看见时针姐妹，她花了好多时间用电脑来刻了两行字，贴在我们的教堂。当我眼睛一亮一看，传天国的福音那边呢，对万民做见证。实在是时针姐妹是我们教会的才女，刻得这么好。 我们已经在这里贴了七八个月了，我们要不要大家来练一次好不好？啊，传天国的福音，为万民做见证。我们贴了七八个月，请问一下，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嘛，很简单嘛，哈。 那什么是天国的福音？什么是天国的好消息呢？天国有什么好消息？今天我们教会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把它传出去，那天国的福音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怎么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呢？天国有什么好消息？天国就是主救赎的好消息。我们要把这个主救赎的好消息把它传出去。 我们假如说今天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的话，我们挂在这个地方挂了八个月，挂了一年，挂了三年都没有用，倒不如好像在贴在这两边，好像是贴了一个门帘一样。假如说我们要看这个是门帘的话，那我可能要请时针姐妹把这个颜色改一改，改红色好了，比较吉利一点嘛，对不对？那这个话语呢，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干脆我们就。 今天福建国第一弟兄跟他刚好有事，你要来，我就请他提一个上联跟下联好了。那这个上联的话，我们就提一个比较切实一点的是什么？像我们门联的就想招财进宝通四海，那下联呢来个阖家大小都平安，那不是比较实际一点，大家都看得懂嘛，对不对？那挂了一个传天国的福音，那你也不懂，我也不懂。 对不对？不是的，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要来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不是来看这里是口号或是门脸。只要口号的话，我们常常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话，你会看到他们挂了好多口号。我们今年来改一个口号好了，什么口号？创造和谐的社会。然后这边的口号呢，万众齐心来救灾，那不是更好吗？我们这。 温这个温先生看到的话，我们明今年度的奉献都免了，对不对？不是口号，也不是门帘，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不但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教会今年我们主赐给我们，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我们面对的这个目标，面对的这个大使命。 到底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的这个目标？ 来面对了这个大使命呢？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呢？我们今天感谢我们方腾弟兄帮我们念了这一段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里，我们看见在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给先知以赛亚一个改变的事情。先知以赛亚进入到圣殿里面去，他看见荣耀的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们知道以赛亚是神所兴起的一个时代的先知，也是说神兴起以赛亚在那个时代做他话语的出口。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一章一章的来排列，按照时间来发展的话，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他已经出来侍奉主有一段的时间了，但是到第六章他才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单单从这一点给我们就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可以在教会侍奉，我们可以有多年的侍奉，但是我们可能与我们要传的信息没有关系。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现今教会的一个危机吗？我们常常在讲教会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将主救赎的福音，我们要把它传出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来侍奉我们的主，但是做了老半天，现以这位神我们没有直接面对面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进入在这个圣殿，可能有第一像以赛亚一章到五章的时间，可能有一年，可能有 五年，可能有十年，可能有五十年的时间。可是我们到第六章才看见神坐在那里，以赛亚才看见宝座上的神。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忙碌了一辈子，有可能跟他所要侍奉的主没有主观亲密面对面的关系，那他靠什么来侍奉呢？我们假如从圣经来查考，以赛亚和乌西亚王他们两个是堂兄弟，假如说我们知道这一层关系跟背景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过去的侍奉跟这个宫殿的皇亲国戚有关系，因为他是皇家的人，所以他在侍奉的时候他有恃无恐。今天你可以侍奉，你可以靠着势力，你可能也靠着你的才能，靠着你的口才，靠着你的经验来侍奉主，但是没有五章的侍奉没有果效。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有讲了一句话，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有许多侍奉主的人是依靠势力和才能来侍奉主，当一个人他没有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他要来教会来侍奉主，只好靠着他自己一些的本事，或者是靠着他一点点的本钱，但是他会发现他越侍奉越痛苦。今天有些基督徒的痛苦在哪里呢？他从神那边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恩典，人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期望，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钱只有多少，人家对我们有这么高的期望的期待的印象，但是我们自己的本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这种差距的空间和内心的痛苦有时候真的是成比例。很多时候我在神的面前也是有这样的矛盾跟痛苦，我明明知道我里面空到一种程度，我跟神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在教会的工作 我非做不可。我们在教会侍奉主，侍奉主久的人，人家都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印象，但是有时候有，但是有时候我里面真正的样子跟我的生命，人家不知道。我的生命是多么的低潮跟软弱，他们以为我是多么的强壮。有时候真的跪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求你来帮助我，我实在是非常的软弱，求你来减轻我这样差劲的痛苦。但是弟兄姐妹，神并不要减少我这样差劲的痛苦，他也不要减少我这样的软弱，他要把我升高，他要让我知道我哪里是软弱，他就要从在那里，他要来坚强我，来训练我，他要让我知道我哪里是空的，他要用他的灵来补充我。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圣殿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来侍奉主，是有原则的，热心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才是最重要最成功的侍奉。记得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当时我们有自己的大卡车，可以送货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要加强到 Massachusetts 跟 Boston、 New Hampshire 到美因州这一方面的业务，所以我们就招聘了业务员。有一位业务员来了，来招聘，来应聘呢，他来了以后他什么都懂，他口气好大，除了生孩子他不会，他什么都会。好了，公司就派他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失踪了两个多礼拜以后回来了，手里拿了一些订单交给这个管理业务那个业务的主管，那个主管拿来给我看，我整个脸都立掉了。这个客户，他拿的客户是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这个订单呢只有1800多块的订单，光是从我们纽约送货送到那边去运费就要4500块，这个生意不但做不成，反而是得罪客户。我记得小时候听了一则那个童话的故事，他说有一天西班牙的国王他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就像我们最近那个奥林匹克那个游泳比赛，他就广告了出去了，各方的那个游泳的好手都来了，都来报名了，其中也有河马，也有鳄鱼，也有青蛙，大家都来报名了。好，比赛那一天他们就把比赛的规则贴在布告栏里面，贴在很大的一个布告栏里面，然后就比赛开始了，砰，开始比赛了。这青蛙呢，砰一下跳下去了，用它最美的姿势把蛙式拿出来，一直游一直游，哇，一下子就游到终点了。到了，这个裁判员说不算。那青蛙起来说为什么我不算，我不是第一名吗？他说你有没有去看看比赛规则，蛙式什么式都可以，只有蛙式不行。他说你贴的这个是西班牙语言，我怎么看得懂呢？今天我们要来侍奉主，我们是有原则的，青蛙他看不懂比赛规则不是理由。我们今天神也将他的原则摆在我们的面前，第一最主要要侍奉主的原则，你要跟神，今天要跟神一起 来同工，你今天要跟神一起来肩并肩的作战，你必须要先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相对。假如我们今天不能够先与神有一个面对面的相对的话，你今天要出去侍奉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老板他要求你做什么，他的旨意你不知道，请问你在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工作也是这样子。假如我们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自己的意识来侍奉主的话，往往都会缺少那个真正的活力，最后只不过在那边凑凑热闹，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不晓得站在哪一个地位。第二，我今天要讲的是圣洁的侍奉。当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他看见神的荣耀，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当他看到荣耀的神，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圣洁。今天在教会看起来都很圣洁，但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回到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就污秽了。今天神要给教会一个复兴，他一定要先在圣洁的方面要一个很大的扭转跟下功夫。记得有一位从台湾来的一个政府的官员，他在演说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我对我影响实在非常的深刻。他说，今天在政府工作的做官的人难免都有缺点，但是绝对不能够有污点。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圣工方面的服事上，你可能或许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但是绝对不能够有污点。保罗一直在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有圣洁的榜样，有圣洁来合乎主用。这一点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的。但是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圣洁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这里有一段圣经节，我们来念一念，在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这个圣经节对我们非常的重要，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呢，然后末期才来到，对不对？怎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对不对？不对吧？不对，假如我们背错的话，今天问题就很大了哈。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我们不要只要看一边了，我们有两边了。今天俗人不是只有贴一边，贴两边的。这边我们还有一对啊，对万民做见证。今天有人在传福音，有福音没有见证，有人有见证没有福音。什么叫做有福音没有见证呢？这是有理论没有生活，我们称它为哲学。什么叫做 有见证没有福音呢？我们称它为宗教。今天我们基督教好像落入到一种哲学的一个境遇里面去了。生命的见证在我们的当中好像渐渐的消失掉了。这几年来佛教在台湾非常的兴旺，我们看到有慈济功德会，有证严法师还是什么， 他们真的是很有见证的，可是他们没有福音。我们基督教呢，我们有福音，但是缺少见证。我们在教会讲的头头是道，但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呢是配不上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得很像样，但是没有圣经的见证。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在这个方面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突破的，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改进，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来进步的，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榜样，有圣洁的见证来合乎主用。今天我们教会里，我们太强调这是工作的恩赐，但是我们忽略了生命的见证。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们要在教会里面做信徒的榜样，这一节记录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在这里，在这个圣经节上面特别强调的，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或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第一就是言语，最后一个就是清洁。这两样东西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没有造就人的话语，我们讲出来的一些话让人家听见了，让人家跌倒了。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咬耳根。什么叫做咬耳根？你们听懂吗？啊，咬耳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好，我记得我小学大概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的老师跟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叫做咬耳根。我们以为是要咬人家的耳朵呢，他叫我们整班的同学把扣座椅摆成一个 U 字形这样子，然后呢他就给最后一个学生呢给上一张纸跟一根笔就给他，然后叫前面的这个学生过来，他把他的话要传给他，然后叫他把这个话传过去。但是一个原则，你在传话的时候只要在他的耳朵这样讲，不能够大声讲，不能够让下面那一个人听见。就把前面那个学生叫过来了，他就跟他讲，他说注意听啊，老师死也要教会你，听得懂吗？你们有没有听到？老师死也要教会你，只有这么一句话啊，你们讲一次好了，我看大概是人家传到最后都传歪了，是吧？老师死也要教会你，就是这么一句话啊，老师死也要教会你嘛，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你一定要把你 一定要把你教会嘛，对不对？好的，老师死也要教会你，然后跟他讲了一下，你有没有听到？你跟老师讲一遍，老师死也要教会你。好，对，好，再去传啊，就这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传到最后了，他把答案写在纸上，写好了以后，好，最后一个站起来，把你的答案讲出来，结果讲出来了，是什么？老师死了，也要你去死，怎么会差这么多啊？这边的同学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不是讲这个。这边的同学说是啊，我们是听的这样子啊。后面那些同学呢蒙蒙查查的，好像是又好像不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这样子，这个讲给他听，然后呢这个你不要讲出去啊、哦、然后这个也讲给别人家听，你也不要讲出去啊，
这个不要讲司机，不要讲这个，等一下待会全部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呢，这个事情呢，从头到尾巴呢，完全不一样的消息。本来是一个好消息，变成是一个坏消息；本来是一个要传福音的工具，变成是一个害人家跌倒的一个工具。这个叫做摇耳根，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来跌倒？今天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言语跟清洁的问题在以赛亚的身上都发生了。当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肮脏与罪过。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在大声的讲要认罪，要认罪。我相信这个没有什么用处，因为罪不是用嘴巴讲出来的，除非你自己，你自己的心灵来看见这位的神，你自然而然的你会看见你自己的污秽跟你的罪来。旧约如此，新约也是这样子。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彼得他把他的船借给耶稣做讲台，结果耶稣讲完道以后，他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到了水深之处以后，他叫彼得下网，然后打了满满的两艘船的鱼。圣经记载说，彼得看见了，就伏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奇怪，圣经并没有说主看见了什么就伏伏在脚前。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说彼得看见什么，但是我相信彼得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位主。求主让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我们的属灵的心眼，都能够看见这位主，都能够看见这位主耶稣基督。也但愿我们这个教会不要像老底家教会一样，把我们的主放在门外去。今天我们在讲教会的复兴，教会的传福音，教会的拆船的工作，但是我们只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能够对付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见证来荣耀神。就是因为我们有圣洁的见证，我们才能够将主的福音把它传出去。第三，神的差遣，我们越来越看见今天面临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在外边，是在我们自己里边。以赛亚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看见自己，他就对付自己。今天你要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主，你看见神的荣耀，就看见自己的卑微跟软弱，然后明白神的心意，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神没有像以赛亚问，你可以配为我去吗？你能为我去吗？今天假如他来问我们配不配的话，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配得了，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都是神的恩典。当以赛亚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知道他不配，他也知道他不能，但是神并不是在问这个问题，神所问的是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姐妹，
今天神所要的是我们肯不肯，但神不是，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势力，我们不是靠我们今天我们有才能，乃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蒙受神这么多的照顾跟恩典。今天神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今天神要看我们，我们肯不肯出来来跟随他。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打从我们信主开始的那一天开始，上帝都是用爱来感动我们。我记得柯世元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是全能的，但是在他的爱的里边，他将自己局限于一个不能的里面，这个不能对一个非基督徒他是进不去，他不会破门而入，但是神今天尊重他，用爱来感动他，让他自动的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去。对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不能，就是出不来。我们今天发现在教会里边，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耶稣包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把耶稣基督把它活出来，进不去也好，出不来也好，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肯不肯的一个问题。今天神在看我们，并不是在问我们能不能配不配的问题，是看我们肯不肯跟愿意不愿意。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主耶稣今天就行在我们的当中，他要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出来跟他一起来同工，来复兴这个教会，来复兴建造这个教会。你肯吗？你肯出来跟他一起来同工吗？今天你肯向这位爱你的主来献出来，把你本身来献出来，献给这位爱你的主来给他用吗？你愿意今天学以赛亚一样站在神的面前跟神讲，是的，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你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回应神呢？你愿意吗？你肯吗？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假如我们能够以这个肯来回应神的爱跟他的呼召的话，你会亲眼看到神怎么样亲自用他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来改变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也是不能，但是在你的大使命的呼召底下，主，我们就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主你是这么的爱我们，那因为你的爱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肯跟以赛亚一样站在主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这个教会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动力，这个教会就是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回应。主，求你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坐在那边睡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站起来说，主啊，我在这里。今天我们教会就是需要这样的爱，就是需要这样的鼓励。主，求你来勉励我们，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们实在是这个教会，我们需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靠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们。